现在称作什么诗班呢？乐龄诗班，姐妹乐龄诗班，他们在每一次有第五个主日，对吗？就会献诗。那么，他们之前也经过许多的这个排练。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也年纪大了，我们都会比较退化，但是呢，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做没用的。在几天前，我跟我们的长子去探访两个，不止两个，当天有两个100岁的弟兄。一个呢，每天照常上班，到他的办公室。当然，他可能不是正式上班，不过他就是让自己呢继续关注。另外一个呢，行动不便，在家里，但是他每天呢很详细的看报纸。我就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世界很乱。我说是谁搞的？他说就是那一个很歹业的那一个，100岁，他很清楚的。然后呢，他给我们看两本字典，一本是英汉，一本是汉英，他没有停止的呢查字，从中文查去英文，从英文查中文，然后整两本字典是密密麻麻的，有很多他的注解，还有他很多的那一个特别的这个注脚。我看了，我非常感动。我说，竟然有人比我还用功。因为以查字典来讲呢，我是很用功查字典。我不单是查字典，我查很多神学字典。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摆在最高的。有时候我跟人家说，有一天你发现了晚报处某教堂有一位牧师被书压死啊，那些字典都是这么厚厚的。但是呢，字典呢，帮助我们可以真正对东西有很好的把握跟了解。我们今天至少应该向我们这位老弟兄，他是查这个字，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养成呢这样子的，不断的呢吸取知识跟正确的这个知识。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感谢，你再要向我们说话。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论年纪多大，我们天天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被更新。在世上的一日，我们每天都长进，不在乎我们是不是退化年老，我们都知道我们心可以一天比一天更新。感谢你再一次要借助你的道、你的话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提升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得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这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怎么样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 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诚的无教病。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我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信仰中群体不该有的教，我想当我们念完这段圣经，我们很自然很强烈的可以感受到保罗从头到尾之后有一种这样的一个重点要表达。然后他提到这个逾越节，那个整个旧约的信仰传统，这个教。那么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怎么样处理教会所谓不圣洁的事。那么其实我很不喜欢用这个不圣洁，这个可以任人呢放进任何一种的内容的这种呢称呼。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我要大家很小心很仔细的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特别在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东西可以无限上纲的啊，讲到一种道德的一些这个不规矩的事呢，我们呢那种教就会发出来。保罗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是一个伤风败节的事情，是一个很羞耻很没面子的事情。我想我们华人看到这样的东西很多，这种我们就会浮现起来，然后我们觉得说信耶稣再这样不是很丢脸吗？这些话就出来了。你看保罗是这样讲话吗？保罗是这样看事情吗？所以让我们呢来看保罗怎么样看这个事。这个事我要跟大家从这三点，保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里这个问题是特别就是指这件事，不是指呢伤风败俗一个很概括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指说一个所谓不圣洁的事。我们不要再用这样一个概括性的，这里就是指呢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就是这样一个个案，就是这个 case， 就是特别指这样的行为跟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说这里至少有这三个问题，至少其实在整个信业里面，在这段经文讲到问题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男女性关系的这一段经文是最详细的，连主耶稣都没有讲的这么多，所以在整个新约里面呢，是这一段经文讲的最详细的，也可以给我们最多最多的这一个了解。好，他凭什么身份？保罗凭什么处理这个问题？他凭什么理由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他处理这个问题，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问回我们的时候也一样的。今天我说我们教会像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问一样的，我们凭什么身份？我们凭什么理由？我们最终的目的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怎么做的时候，这个过去曾经发生的，我们看到说上帝的仆人 甚至上帝自己，他曾经怎么样处理这样的这个事情。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这些话表达什么呢？他说，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保罗说，他虽然不在，但是其实他是在他们当中，所以他等于呢就在他们当中，并且他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保罗讲这样的话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在想说，保罗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能够做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你回到当时的这个情形，教会当时还不是一个体系，不是后来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有一个组织机制等等，里面有所谓的权柄，有所谓的权威，没有。当时教会才刚刚不久，而保罗在哥林多做了福音工作，建立了这样一个教会，或者几十个人，也跟他们陪伴他们，教导他们一年，这个叫做六个月，总共有18个月他在那里，然后来离开了。之后呢，听到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关心他们。你说保罗有什么权柄，或者说他以什么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又凭什么听他的？完全没有的。你看到说保罗在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呢背后有任何的这个权力权柄支撑他。你不像他之前，他是法利赛人的群体，在犹太人当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所谓罗马政府赋予他们的这个一种的权柄，可以叫做治理他们本身的这个问题，包括执行宗教法。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甚至可以拿到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祭司团里面的那一种特殊权柄，去抓那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甚至还可以把他们致死。我讲这个是要大家想到说，权力权柄跟一种的群体在执行某一种的这个所谓审判的时候，保罗这时候完全没有这些了。当时的教会圈子里面也没有人，包括所谓的使徒，也没有这种权柄了。他们只多能够劝诫。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看到他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最后有一些结论，然后让许多人得到一些指示，但是谁也没有那个权力去执行。你有没有想到说，当你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保罗，你说了这些干嘛呢？多事。而当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也发现到说，他也面对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不是很接纳他，也不把他当成就是说我们需要听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处境。或者我们也应该向心理上一个准备，不要以为说我们德高望重，我们属于教会里面什么某一个名分或者什么，就理所当然就有权力权柄。这个是天主教给的观念，这是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所定下来的，所助长跟所建立成那种金字塔型的所谓权柄权力。 在改革中里面没有的。但是不是说改革中的无法无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问权力跟权柄是什么，你凭什么？今天一条法律要修订，几百万人上街。刚刚看到一个更心痛的，既然有一个21岁的女孩子跳楼反对这个修法。你不是香港人，你不知道，你不能够感受到的了。那种权柄、权力被滥用是很可怕的。教会在处理所谓圣洁多少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大前提，是不是就可以任意审判人，跟任意定人的罪，甚至做出一些所谓的行动。我提这个就让大家要深思，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子的，他是用他个人，而且你从任何的角度都觉得他都不应该，都不需要趟这趟浑水，因为他没有靠山的，他没有可靠，他最多只能够惹人讨厌，甚至呢被排斥。但是他说，我的心在你们那里，我就好像在你们中间。他把自己呢放在里面，他为什么要去承担？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不吃力不讨好的？他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权柄什么权能，而最后他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并我主耶稣的权能，是，但是主会照着他这样的心意去执行吗？那还是由主决定。但是保罗呢，他基于某一种的立场，某一种的原因，有某一种的心态等等，他没有将自己呢置之度外，他反而这时候成了整个跟哥林多教会对立。整个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经文就看到，是跟整个教会对立，不是跟里面一小撮的。那么他是惹事的人吗？他是自以为义的人吗？他是自以为自己圣洁的吗？他是在那边替天行道吗？他是在那边因为他爱主，是这样吗？有这种情绪，有这种情感吗？他有没有一个很健康很正常的心态呢？这个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可以在别人的软弱的身上发自己的热心跟自己的所谓的圣洁，这个在教会历史以前已经发生了。保罗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因为热心侍奉耶和华，所以才逼迫信耶稣的。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的这个所谓逼迫基督徒，你怎么定他的罪很难定的。他不是信耶稣，但是他是因为呢非常非常的执着信耶稣的父天父耶和华，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形，我想也使到保罗在面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问题呢，他没有用一种过度简化简单的一个情绪跟态度，他先表明他没有将自己置之度外，他还说我现在就像在你们中间这样子，而且我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呢就把我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你们了。当然他要争取他们认同。那保罗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你再看第4章你就会看到， 当然其实整封信里面也会看到很多其他的。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亿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是母亲又是父亲，他自己知道，他对于哥林多教会而言，他不是只是一个局外人，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他提到说师父很多，我们有很多师父在教会里面教我们这个教我那个，没有几个做我们的父，这个是真的。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教导，很好多的意见，很好的咨询，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为父为母而发挥师父的功用。这就是保罗，他很全面的，因为他身负这样的一个使命，主所交托，所以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所有各种其他问题，包括现在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件。而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样的一个身份是我们要牢记的。我们许多的时候做审判官，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已经告诉我，没有人有资格做审判官。我们做审判官指指点点别人的问题跟错误是很容易的，但是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没有不能够指，我们不要过度这样的简化，把事情从这边摆到另外一边。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一个更加全面性的这个处理问题，而教会呢应该在这一方面来努力，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福分在当中。但是过度简化的或者不处理呢，那个是我们蒙受很大的亏损。那你看这个保罗，首先他告诉他们他跟他们的关系，他怎么样子来这个看待他们，所以他也不是要来审判管教，他乃是像父亲爱儿女一样，希望这个能够好好长大成人。那么另外从第七章这一节里面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难不尽你倒好。以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之前保罗跟他们之间或许已经有一通书信来往，而不在我们的哥林多前头书。学者告诉我们说保罗很可能呢写了四封信，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封，或者其中有一封跟另外两封已经结合。不管怎么样子，这个不是一个只是突然之间刚刚发生的事，或者已经发生了一段日子。然后呢我们再看，除了保罗看到自己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带着一种怎么的心态看他们之外呢，还有呢这件事情本身到底是发生跟发生到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希望我们真的是按照事情本身来看。第二节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你们就是整个教会。所以这里不是只是某一个人，然后私底下呢有人知道去告诉保罗， 而是现在是公开的在教会里面，不但不感到哀痛羞愧，还自高自大。我想这一节经文不是说他以收他的继母这件事情炫耀自高自大，而是说他竟然做了这件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呢还是那一种自高自大不可一世。那我们在前面几章里面看到这个自高自大在哥林多教会普遍上有好多人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在表达。那从这里你可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保罗会用那个发酵一个团后来来形容，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制止，接下去更多的人可能以为就是这样，也更多的人在这种事情上面也跟做这样子的这样的表的小现。那你再想下去，一个信仰群体在从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开始败坏，然后好像发酵一样整团发起来，最后你说这个还剩什么？保罗看着这样一件事情呢，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旧约给了他很大很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一个判断，为什么不轻看这样的一件事。而这样的一件事在旧约就是关于男女性关系跟性跟性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为举止恰当不恰当等等呢，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都有许许多多的个案，我说个案当然也有条例啊，个案跟条例不一样，个案就是个案，就是一个 case， 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上帝说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不可以，条例是说一律不可以，就是一个原则性都有。而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我们要好好仔细来看的。我们去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刚刚过，我在星期一晚上从创世纪跟大家一起看一直到生命纪，我们用了一年半很仔细的读过这五卷书，其中常常碰到这一类，我们需要很详细的去了解，而不能够呢只是拉了几个原则然后呢就随便的应用。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些经文。保罗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上帝有了给他们一些很特别的吩咐，就是在这个性关系跟所谓正常的性关系，所谓正常的性关系这个是由上帝定的哈，不是人定的。那么什么叫做上帝觉得不正常或者不愿意的，也是上帝定的。但是今天呢，不信上帝的人呢可以不认同，因为这个呢他没有一个公共决定性的一个基础，他是由上帝说我不喜欢这样，就是这样而已。所以那一些不认同这个信仰的，他今天呢他不守这个，你不能够怪他，你也不能够批判他。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自以为意去批判，随便批判别人。你只有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才可以做这种事情，你在西方的时候没门。我们要讲理，要讲一个到最后大家都认同的理，事实就是这样的，我认同这样的一个看事情，而不像我们中国人自以为自己道德高超就可以随便批判别人没有道德，然后就批判别人没道德，然后就对别人呢打压或者是施以很多呢不恰当的行为。你凭什么？你什么权利？ 但是当上帝说他是上帝，他说他不要这样，他是上帝，所以保罗呢因着这个背景，更最重要是因着他们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公开的，而且在教会里面还是自高自大的，然后他会像一个教，让整团呢甚至受亏损。你想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不管你怎么解释，上帝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起来为妻，就是这样。然后接下去你看到说，上帝说人在世上恶贯满盈，极其的败坏，然后神说用洪水来灭，三言两语。但是在这边呢，事情的严重跟可怕是要我们稍微用一点想象去，你看到说这一种男女性关系或者男女之间的那一种的性的行为的那一种不受任何的限制，不受任何一边可以任何任意的，很早的时候上帝对这样的事情呢就不同意。同时在古代近东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知道，这跟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分不开，所以这就更加呢使到事情呢非常容易的败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随便，我这边用随便已经是审判他们了，也同时会使到他们在信仰上离开了耶和华上帝，所以神不愿意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表现。那么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既然我是救赎你们，要成为一群新的，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样式，特别在这方面就不愿意他们像周围的人。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这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那种上帝定为说不被接受的男女性关系，然后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这样就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刚才讲的话也是非常相信，你要把它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除掉有一些你仔细看是处死的，那么神只是说如果是这样是这样就除掉，他没有给理由为什么就要除掉，他没有给理由的，有一些没理由的，没给这样的理由，就是说不允许。那么特别这个有一条呢，最上面的时候，生命记22章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就是一句话，一个条例禁止，没有给理由，就是不可。但是今天当人都不共同认同这一位上帝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不可，那是你的条例。那么中国人说自己我们的伦理，同样的，我不是中国人，我不需要认同你的伦理，你的伦理为什么这么绝对呢？看到了吗？你看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了。当你在自己是一个小干崩的时候，这个乡村的时候，你一个村长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们自己的那一套，你就执行你的家法。但是你的权柄跟你的人力不是那么绝对的， 所以你看到说保罗很不简单的，在他当时那种社会女人环境里面，一般的社会的开放，虽然他说连非犹太人连这个非信徒都不做这件事，不做这件什么事呢，就是呢不把继母呢收为妻子这件事，但是呢他说奸淫啊淫乱啊放纵啊等等都是的，他说这些呢很普遍，我也不是叫你们不能够这样，不然你们就离开这个世界，还看到那刚才那经文吗？所以保罗是特别指这个情况啊，这件这样的一个事，然后这里有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除此之外，当然很重要的，他在第三章的时候，然后等下在第六章，我们都看到他一直提这样的一件事，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保罗讲这一句话，你只要从出埃及记读到申命记，你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这个是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经文本身呢，来这个根据，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在第六章他讲得更清楚，他说我们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你不再是自己了。所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在十一十二章。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这个身体信徒信耶稣的人，旧约上的以色列子民呢，有一个很不同的了解的。在旧约因为耶和华而成为圣洁的子民，是上帝使他们圣洁，在新约是因为耶稣基督，信徒是圣徒了。所以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哥林多书信一开始保罗就称他们是圣徒，所以保罗提醒他们我们是谁了，现在不一样了。既然是这样呢，要维持，要保守，要珍惜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圣，就说我们现在成圣，是为了要去维持，要去保守，要去珍惜，而不是去追求圣洁。我们是因为已经被成圣，被当作圣，包括这一位收他继母的，可能他的继母是非信徒，所以保罗没有说把这个继母赶出去，你看到吗？因为他有说外邦人呢不是他管的，所以可能呢继母还不是，但是呢他说是我们信主了的弟兄，他提醒他，你是圣徒，你是圣洁，你的身体不是只是你的，所以你要维持，要保守，要珍惜，而不是说你还不够圣，所以你最好现在呢在这件事情上你又做的话更不圣洁了，叫你要追求圣洁。他不是在这样讲，追求圣洁的讲法是错误的，是维持保守珍惜这个已经是由上帝所赐的，竟然呢已经领受圣灵。所以你看到说圣洁呢，原来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次序，这两个也是要从旧约出埃及记到申命记，你读完了你可以归纳出来，包括创世纪第一章，你看到说这个圣洁的上帝呢，他的圣，他表彰他的圣的时候呢，是他带来生命，他带来次序，然后他跟死呢完完全全的对立。所以圣洁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这一次的六号驿站，感谢上帝，我们那几天透过许许多多的经文跟许多的活动等等呢，总算我感受到，我看到弟兄姐妹应该对圣洁呢是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就是一种带着积极建设的正能量。 圣洁不是拿来批判，不是拿来定别人的罪，你叫不圣洁，或者是拒人于这个千里。你要了解的话，你可以翻1996年禧莲堂的这个周报，我们总共至少有好几讲讲这个。它其实是一种建设性的一个正能量。当我们持守做圣的时候，我们维持这个圣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让罪，不让那种败坏，不让那一种亏损发生，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看到说，好不容易主耶稣基督宝血，主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十字架使我们哥林多人，你们本来根本都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离你们很远的，跟你们的没关的，除非你是犹太人还有点关联，但是竟然现在能够蒙这样的恩，能够进入一种这样一种不同的生命状态。那么这种生命状态其实是带着很积极的一种正面性的。你想，如果我们大家都照这个圣洁的上帝这样的一个吩咐去活的话，这里面他的那种吩咐呢，是造就性的，是建设性的，是积极性的，不是伤害，不是破坏。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便的时候，中国就用伦理，孔老夫子呢就用这个五伦，君君臣臣啊。因为当时候呢，春秋战国天下大乱，他提出这个也是为了大家有一种的秩序。再这样子呢，你就看到说东西可以正常的操作，它不会坏的，它反而会使到呢更好的，更也能够延续，甚至能够呢繁殖。但是当我们呢去把它任由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不小心其实我们破坏了。所以圣洁是要把这个秩序带回来，再把生命积极性的作用呢带回来。而一个新的一个信仰群体，它本来就是有一种潜能，它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期许期待，正要进入一个这样一个好的状态。现在你们呢却自高自大，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这个事情里面，你们不自觉还自高自大。所以保罗非常的担心，非常的这个紧张，所以他一定要指出来，并且呢要他们改过。好，现在我们看他的处理方式。他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什么意思？一定交给撒旦了，因为如果交给主的话，他即刻就死掉，对吗？所以交给撒旦还好。我们常常讲，为什么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你回到旧约，这样的话主即刻给他倒闭，即刻死。交给撒旦给他受苦，好像，我说好像啊，在约伯记里面，暂时上帝允许呢撒旦呢去攻击约伯，这样给他受罪，使到他能够可能呢因此这样而转过来。这个是保罗，我想他归纳了很多，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所谓把他交给撒旦。不过他又说要把他好像隔离，连吃饭都不可以。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情形到什么地步？我想很可能这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很有身份地位的，这个非常可能，就因为他这种影响太大，就会像一个教。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建议处理有他的这个理由在这里，他不是在给我们一个普遍原则，所以一律都这样做。圣经不是这样用的，保守教会很喜欢这样用圣经，结果呢伤害累累，问题没处理完先伤害人。 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看到在圣经里面，包括上帝，很多时候不一致的。这个不一致不是他反复无常，而就是他的这个恩典，也是他的这个圣洁。我等一下跟大家说。而我们随便的以一个个案，或者以保罗圣经一句话编成一个普遍原则，然后当作令箭在教会里面挥舞，我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小心问说，为什么保罗的处理这个时候有一个具体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怎么样的，是普遍性原则还是特殊性？因为在帖撒罗尼迦，你看他讲这样的话，他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这里不和他交往，不是背个他，不是把他打入冷宫，不是呢好像说所谓 excommunicate， 在中古世纪教会的时候天主教用的一种，然后呢加尔文也有。你是怎么样把它当作什么？你要看好。那么我们也来想想一下，圣经里面曾经有过的一些个案，上帝也放过大卫，大卫犯奸淫，犯谋杀罪，上帝没有讨他的命，上帝还赦免他。你去看撒母耳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人逮到一个行奸淫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回去，不过不要再犯。那这一段经文更有趣的是，在一些约翰福音的手抄本里面没有的，没有全部的手抄本有的。我提出这些就要告诉大家说，当你斩钉钉的那么绝对的在那边行使一些你的想法跟所谓我是照圣经在做的时候，请我们，你不是在替天行道，你不是义的本身，请不要以为你是。我们都要很谦卑很小心的，我们是不是在做出最好的一个处理跟决定，要处理。所以你看到说有各种，为什么有不同的？如果说普遍原则一律就是处死了，没有啊。那么保罗在那里啊，哥林多呢，他说要隔离，要隔开。但是这个隔离跟隔开，不是拒绝他，而需要隔离他，因为呢，可能他太做显眼显目了，一定要把他呢，这个不再让他在教会啊自高自大，然后可以呢，还在那里。因为这样子他会成为教，所以我们要明白。好，我们稍微这样子来了解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这里。在教会历史里面，处理这些所谓教会的问题的是有的。中古世纪的天主教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败坏，我说中古世纪甚至非常残忍，特别是对于说那一种交鬼，或者是他已经误入异教，这里面有滥用、有栽赃等等，人的很多的那一种呢败坏，因为他成为一个权力机构可以行使的，这个是最可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呢是要处理问题。我说处理问题，我们刚才有讲目的是什么？ 目的不是为了说我们不应该有问题，目的是因为要去维持把我们有一个更美更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我们一直往这方面前进。但是那一些不是破坏者，我们不是用这个态度。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为什么他有说劝勉，为什么有说赦免，为什么有说和好，为什么有说管教，你就看到说有各种不同的原则，我们都需要参考。所以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这是他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贡献。那么这方面的贡献要一直等到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学者叫做 Robert Kingdon， 他从那种第一手资料里面呢，从拉丁文从法文翻译，而且那时候是他时候当时的那种速写，还要有几个学生去专门读博士搞研究这个呢，才腾出那一些记录出来，才开始了解到加尔文怎么样处理教会问题。而今天呢，这个已经成为更多很多人的开始去了解跟注意，已经有出了两本了，一本是处理这个离婚婚姻，一本是处理青少年的这个婚姻关系。才看到说加尔文用尽心思，他组成一个叫做长老议会。今天长老议会在很多长老会的这个教会里面拿来当成是最高行政的这个中心，这个又是滥用。我们离不开权力，整天想权力的。加尔文呢是教导跟牧养，他的这个长老议会呢有长老跟教牧组成，知道有任何一个弟兄或者是当中有任何的这个跟信仰不符合的，他们请他来，先是关爱辅导，然后劝勉好多次，最后呢不得已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行动惩罚他的时候也会。然后加尔文呢，为什么那些人会怕？因为他有施政理事会 的支持，所以变成他执行这个的时候有效用。今天你执行没有用，他最多离开喜连当去另外一家，你也奈何不了他。但是我要说，我们不是要来整人，不是要来处罚人，我们是要纠正。我们希望说这一个错误或者说甚至这个败坏能够被纠正过来是最好，如果不能够最糟的话，也让他不会呢发酵，是带着一种正面性的心态跟建设性的心态去所谓执行这个今天所说的教会的纪律，而不是因为说让我们喜连堂更光彩更有面子，哇不得了，你看他们个个都很优秀，这种虚荣不要来。华人的，我想我们谦谦卑卑的是希望因为上帝把我们救赎，把我们这个身体竟然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是基督的身体，是这么尊贵，而且还是君尊的祭司了。我们为什么不要维持？为什么不要好好保养它？为什么不要去珍惜它？而我们应该想想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更好的处理问题？教会应该怎么样投资跟成立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这样的这种问题的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机制，不是来定人家的罪的，也不是来找人家的罪然后把人赶走，那个很容易，而是我们带着一个正面性的，像上帝的圣洁一样呢，是使人得医治得修复。这个呢在接下来的长执会里面我会正式的提议，特别在这一次我们6号驿站之后，更多的人明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往这一方面，我们教牧发现到说，我们平常在牧养的时候知道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 很多不是我们教牧个人本身足够，因为有时候要一个很长的跟进，所以我们开始呢，我们有找这个专业辅导，然后当时有两位，一位就是我们的一位姐妹，还有我们的枫林长老，他们全时间出来学习参与这个辅导。这样的一个管道机制全面性，那么我们也需要小组组员成为人家养伤的地方，成为他能够在那里很释放的去纠正他的错，甚至他承认他的错的，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或者是那种人民公社批判大法，也不是今天的这种台湾的这种抹黑抹红，这种没有一点造就性的。你看到说教会有很好的事情可以做，真的是盐跟光来的，但是让我们谦卑的像保罗这样，是为父为母的心，不是替天行道，不是那种法利赛式的那种批判别人凸显自己更为有益的，不是，因为我们珍惜我们竟然成了这样美的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成为更美。但愿上帝所不愿意有的这个教，我们能够更好更有能力的去处理它。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人也就只能够审判定罪，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医治，只有在你这里罪才有办法处理，可以被赦免，可以被涂抹，可以被更新。感谢你的圣洁所带来的这么不可思议的能量，愿我们成为圣洁的这个群体，我们能够常常经验到这个圣所给我们的生命的造就性。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